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分享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我们非常欢迎你，希望你从这次的信息中得到属灵的益处和帮助。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3节，我们将看到第47节，这次继续分享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那篇伟大的道。好，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来分享使徒行传，请翻开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上次呢，我们说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23节，彼得继续向在场的众人讲第一篇道。他指出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被钉十字架是神的定旨先见，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十字架。现在我们进入这篇道的中心，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4节就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死亡不能够拘禁耶稣。当彼得讲到第四件事的时候呢，他使用圣经来证明，所宣告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我希望你注意，彼得是多么的熟悉圣经，他是下了苦功夫研读圣经，对圣经了如指掌。他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引用约珥书的第二章里的一段很好的经文。我想他并没有说，哎，把约珥书的书卷拿过来让我看一看，然后就读出来。不，这一卷经文早就在他心里了。现在彼得引用了诗篇，他真的是对圣经下了功夫的，完全掌握。他开始使用圣经的基础来向众人宣讲有关基督的信仰和弥赛亚的复活。使徒行传第二章25-28节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彼得引用诗篇第16篇，门徒都知道这是关于弥赛亚的诗篇。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彼得又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即使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仍然能够在那儿一带呢，看见他们称之为主餐楼房的地方，就是在锡安山上。而在主餐楼房下面的那个房间呢，有一座大的银制的棺材。犹太人呢，相信棺材里面就是大卫的骸骨。你会在锡安山大卫的坟地那里看见他们点燃着蜡烛，并且在那儿祷告。所以彼得说，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0-31节说，大卫既是先知，这里讲到大卫，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彼得向他们描述了圣经中关于复活的真理，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犹太人呢，曾经要求耶稣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和40节记载耶稣的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指的是耶稣。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彼得告诉我们呢，耶稣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但是呢，以赛亚预言耶稣使被囚的出监牢，所以当耶稣死了，他的灵魂下到了阴间，在那里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包括亚伯拉罕以及得到亚伯拉罕安慰的灵。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领那些被囚的出监牢。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借着圣灵证实大卫说的话呢，并不是他自己的。大卫死了，也被埋葬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坟墓，但是彼得指的呢，是从大卫后裔而出的弥赛亚。使徒行传第2章的32节，彼得说，这耶稣。彼得告诉了他们圣经的背景之后，就证明他说的呢，是弥赛亚的复活。弥赛亚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第2章32节继续说，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就是说呢，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看见过他，我们是亲眼见证了他的复活。他复活之后，我们都看见过他。第33节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因此呢，耶稣不单复活了，他更升到了天上。现在呢，他被神的右手高举。第33节继续说，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里提到了其他三方面，耶稣被神的右手高举，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现在呢，他将这圣灵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你们看见的，这就是你们听到的。圣灵已经由复活的基督分赐给我们了。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耶稣对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然后呢，他把圣灵分赐给教会，这就是你们现在看见和听见的。接下来呢，彼得再回去讲到大卫。使徒行传第2章34到37节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认罪了，他们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把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钉了十字架。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赎罪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这个词语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思想或者意念的改变。知道我先前的想法是错的了，我再去思想那个问题，然后呢，这个意思呢就变得更加深入了，因而就有了思想的改变。现在你可以察觉到自己错了，但是你呢可能还是照样做着错误的事。你可能知道那是错误的想法，但是你或许继续错下去，所以那是你生命模式或者是你思想的配合了。但是只要你的思想改变，你的生命模式就会随之而改变。第三十八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这里呢，彼得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呢嘱咐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这是什么应许呢？就是约珥书第二章的应许。这里记载耶和华说，以后啊，就是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第三十九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说，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在远方的人，还有主我们的神呼召的许许多多的人，神应许的圣灵大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都是蒙神呼召，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于耶稣基督的。不论我们的主神呼召来的人有多少，圣灵的大能应许都是赐给我们的，我们都需要有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圣灵要怎么样彰显他的大能呢？那是圣灵的作为。保罗告诉我们，圣灵是随己意把圣灵分赐给每一个人的，这是圣灵的职权。圣灵的主权就是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信徒。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和十三章的第一节又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所以在我生命中所表现的无私的爱和圣灵的果子，以及圣灵在我生命中的真正的证据，就是从我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爱。如果我没有这种爱，就算我能说各种方言，或者行各种神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还是很难证明我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的真正证据，就是我们生命中运行并且借着我们流露出来的爱。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和四十一节说，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这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哇，当时教会人数突然大大增加，又有3000个人回应了彼得的劝勉受洗，一起加入了教会。请留意早期教会的这些个活动啊，这是一种模式啊，一个榜样。使徒行传第2章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说啊，他们一起开始研读圣经。现在他们有了新的看见了，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旧约圣经突然就充满生命，因为他们发现全本旧约都是在讲述弥赛亚的事情，他就在里面。所以现在读旧约圣经呢，发现耶稣在旧约里面，让他们感到兴奋极了，所以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通或者团契这个词呢，就是 koinonia， 这是一种很美的像家庭一样的氛围和感觉。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大家都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是互相连接的，我们开始一同做工，和谐而且合一。使徒行传第2章42节说，彼此交接掰饼，他们一起掰饼喝主的杯，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42节又说祈祷啊，这里提到了四样事情，研读圣经，在爱中合一，彼此交接掰饼，以及呢祈祷。使徒行传第2章43到46节说，众人都惧怕，就是敬畏的意思。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呢都在一起非常的喜乐，而且呢人人都受到公平的对待。那时候的教会啊非常的兴旺。第47节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在这里看到了一种模式啊，一个榜样及其结果，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说到了信徒呢卖了田产凡物公用，这并不表示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主的指示。初期教会啊面对的其中一个最早的问题，正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而起的。有一对夫妇卖了自己的田产，把得到的一部分价银拿来奉献给教会，但是他们呢却表现得好像是把全部的价银都奉献出来了。亚拿尼亚他进来把钱放在使徒们的脚前，彼得就问他了啊，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亚拿尼亚说，哎，就是这些了。彼得对他说，没有人叫你把田产卖掉啊，没有人要你卖的呀，你卖了也没有人要你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呀，没有人提出这个要求，我们并没有叫信徒这样做。那为什么你要欺哄圣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这个假冒伪善的人的真面目被揭穿了，他就当场扑倒断了气。过了不久呢，他的妻子就进来了，她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因为呢有人已经把她抬出去埋葬了。彼得就问她说，哎，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哦，就是这些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那个妇人立刻扑倒也死了。所以当时信徒实行财产公有的生活方式，这导致了第一个问题的发生，有人呢因此而扑倒断了气。那么初期教会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在分发教会资源的时候碰到的。有些犹太妇女过的是希利尼文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接受了希利尼文化，他们觉得呢，教会在执行福利计划派发物资的时候呢，有一些偏颇啊，因为那些个严守希伯来文化的寡妇，他们得到了比较多的物资啊，于是他们就向使徒们投诉，哎呀，他们怎么没有得到应得的数量呢？所以这就是初期教会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啊，牵涉到这个问题的人呢，都是因为凡物公用。我们确实知道后来教会呢，因为缺乏资金而几乎要损失惨重，保罗呢要向外邦教会寻求奉献支持，他说那是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弟兄而做的，因此呢，这完全不是原本的意愿。我们并没有在别的教会看到了类似的事情，也没有在任何教会设立了这样的模式，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中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可能是人们自动自发所做的事情之一吧。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愿意参与，而不是由神引发的、引领的。但是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人们就盲目的跟随。然而圣经可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做过任何的评论，圣经没有说这是一个人当做的，这只是那时候的早期信徒做的事情，也许他们是感情用事吧。因为神在工作嘛，你会感到很兴奋啊，因为神在做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意气用事的来回应神的作为，但那不一定是必须的。虽然是很美、很好的、很奇妙的，但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结果就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了。好了，我们就看到这里呢，说到他们在赞美神，非常喜乐，对于圣灵的作为大大的兴奋起来。我祈求的是圣灵呢，也能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能为神的事情欢乐，因为这一直是教会的表征，这种兴奋感从不会停止。同时呢，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灵所成就的特别作为，使我们内心兴奋起来，并且把主所做的一切传扬开去，看见神在做工。单单看见神的作为足以让人兴奋莫名了，能够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做工，就是一种祝福，是一种荣幸。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彼得和约翰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医治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这件事令以色列百姓感到非常稀奇。希望你按时收听下次的节目，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具有无比的大能。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一同做结束祷告。
主啊，我祈求你让我们能够开放，开放自己来接受你要在教会中以及要为教会所成就的一切作为。求你使我们成为你在世界上的见证人。 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之下，交托给你，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应许，得着你的圣灵所赐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在你要我们守住的位置上，以致你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在我们心中，并借着我们来做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